以斯拉记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。以斯拉记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题目是除暗就光，渐变神同在，人效力。除暗就光，渐变神同在，人效力。一面是归回渐变，一面是光明成圣。归回渐变的子民是什么样的子民？是被主炼净的子民，是因着他的道而成圣而光明的子民。这个见也就是我们本身，不归回不能见见，不归回不能见见。那以弗所书呢，保罗在这个第五章里特别讲的应该怎样的光明成圣，光明圣洁，才能够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羔羊的心，就是荣耀的教会。所以被掳归回子民应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今天两边圣经相对非常宝贵，也给我们看到凡事都有定时，都有定期，千差万事。被掳有时，归回有时，开会有时，建造有时，拔出有时，栽种有时。只要什么神的儿女被主炼净归回啊，就是在那痛悔离开罪恶，彻底痛悔离开罪恶，我们一定归回。神是万有效力，君王效力，人人帮助，甘心礼物都献上，要紧的我们的心要归向他。今天呢，就记载是第一次被掳归回，那是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。归回的目的是重建圣殿，这是以斯拉记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第一次归回重建圣殿。第二次是在以斯拉率领之下，那教导百姓要遵守律法，离绝外邦女子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的中心就是渐渐与成圣，渐渐与成圣。一面是神要应验啊，他就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，那就是耶利米书25章、29章都提到，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命令被掳子民归回重建圣殿。一面是保罗的劝导，保罗勉励圣徒要有成圣的经历，要追求圣洁光明，与主合一，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去按旧光啊，我们要成圣才能归回，遵命见证，神一定使万有为我们效力啊，为我们效力。所以以斯拉记就是讲的被掳归回的事。我们这里犹大家三次被掳，所以三次归回，一共是三次被掳，也先后有三次归回。现在我们看以斯拉记这边第一章跟以弗所书第五章相对，分成十一小段。这边一节对面的三节，正好一节对三节。我们第一段是这边四节，那边是二节。第一段这边的四节，那边的是二节。四节对十二节，题目第一段的题目是圣洁光明，圣洁光明归回渐变万有效力，圣洁光明归回渐变万有效力，也就是归回渐变的子民应该圣洁，应该光明，你不愁，神不会使万有来效力。那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二节。一节二节这两节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。所以这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神的话啊是什么呀，是句句都要应验，到了时候必定成就，因为是神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。这个话就是在25章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的25章的13节，25章的13节，12、13，70年满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，并加勒底人之地，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13节，我也必使 我向那地所说的话，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，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，都临到那地。就是神的话，这里耶利米这里说的清楚，七十年满了以后，十一节已经提到了，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家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，十二节，七十年满了，巴比伦就要受刑罚，神就要兴起鼓励。再看二十九章的第十节，二十九章的第十节，这节我希望大家一起读。二十九章耶利米书第十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耶和华说：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这里说得清楚，神的恩典必定成就，七十年满了，神要眷顾，眷顾这地，要眷顾他的子民。所以波斯王古列的元年，也就是犹大家被掳的七十年，被掳七十年了。所以说万事都有定期，所以这第一节就给我们的天下万事都有定期，因为我们的神掌管一切，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历史的主宰，万物都有定期。古列王元年来到，有时候就到了，所以神就要应验先知耶利米口的话，关系到犹大家被掳归回，所以神就激动古列王的心。他是个外邦的王，但是早在他没有出生之前，几百年之前，神借着以赛亚早就预言了这个古列要兴起来，不是为公家，不是为赏赐，是不是？要怎么样？要是被掳的归回，要重建神的殿。神说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。这个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，四十几章，许多章都提到，是为了他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所以神这样行。所以就激动了古列王的心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王的心是在神手中啊，像龙宫的水随着神的转动，他就下诏通告全国，目的是什么？下面第二点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：听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。那这个也给我们看了，神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知道将荣耀归给神，他知道天下这个耶和华天上的这位神将天下万国赐给了他，是神赐给他的，就是说他兴起有这么大的权力，能够怎么样？能够粉碎列国，能够掌权，神把天下列万国赐给他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又嘱咐我，所以神给他命令，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就是神给他这个权利，他可以吩咐以色列百姓归回，当然不是具体他去建，就有他能够发命令，他不发命令，以色列根本也不能归回，不能归回怎么建殿？建殿也需要有王的命令，所以这些你给我们看是神旨意在效力，一切都是为神旨意效力。神的话安定在天是存到永远的。犹大家为什么被掳归回？是为了重新建造圣殿，是为了神的应许应验，更是为了成就神救赎的计划，预备基督耶稣降世，这是更重要的。耶稣绝对不能降生在巴比伦，是犹大家要被掳归回，预备基督耶稣的降世。所以这一节二节，所以这一节二节也告诉我们，王的心都被神激动，我们的心更要被主激动啊！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留意先知的话语，就告诉我们时候已经近了，主必快来，我们也要快快的归回。这条这边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节到六节，那每一节都是这三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六节，先看一节到三节，这边是叫我们留心使徒的劝导，这句话都是保罗语重心长这样有分量的句句的劝导，为了使教会使圣徒真正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成为荣耀的教会，所以要留心使徒的劝导，那么留意先知的预言，两边相对，留心使徒劝导，留意先知预言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差的儿女一样，这第一点很重要。神的儿女效法神，效法神那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要这样的满有他的那个慈悲， 蛮有神的那个慈悲。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啊，他36节就告诉他，所以你们要吃根，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。马太福音5章最后就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就说你们要效法神，神是何等慈悲，何等完全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那这句话更说明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，我们都蒙了慈爱，所以我们要效法他，效法他爱我们的这个爱，去爱周围的人，去爱神爱人。这就是第一种，两边相对，完全慈悲向神，那边就是神允许不改变，神允许不改变，所以我们要完全慈悲向神。那边给我们看到神激动王下诏，这个王能下诏是因为什么？神激动，神激动他的心，所以王下诏。对着这面就告诉我们要追求什么。我们接着看2节3节啊，这2节3节一共3节3节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这第二节就是要效法基督，效法主，这样舍己的爱。第三节就是要追求圣洁，是又要相爱又要圣洁。第三节说，至于淫乱和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和圣徒的体统。别忘了我们是圣徒，要合乎圣徒的那一个表样，那个体统，圣徒有圣徒的样子，不能够不合圣徒的体统。那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应该效法主，舍己爱，这就是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我们今天能够爱别人，是因为什么？要效法主的那一个舍己的爱，效法主舍己爱，对着那面神使君王效力。我们爱吗？爱不上来，该爱的不爱，该恨的又不恨，罪恶又不恨，偶像也不恨，该爱的爱不上来，所以你也看不见君王效力。这边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追求什么？圣洁相爱，你因此妄语一句都不能提，你要合乎圣徒的体统，随便的误会的或者是拐着弯的骂人讽刺，是不是？这些个话是不是因此妄语都不能说，或是贪婪连提都不能提，所以这就追求圣洁相爱。那边神激动王下刀，那边就是神激动王下刀，一面是效法主舍己爱，神使君王效力，一面是追求圣洁相爱，神激动王下诏。你有什么办法叫王下诏 啊你求他，你求他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你哭也没有用啊，只有我们自己要改变，我们改变，我们内心也改变。所以这是看见神的儿女多么要紧。再看4、5、6、3节，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，乱七八糟随便讲话，一玩的话，发怨言，批评论断，发泄自己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话，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能讲，不相宜。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就要常常感恩，要多感恩，要多说感谢的话。再看5节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够追求了半天，在神的国里没有份。神的国力绝对没有误会、淫乱、邪恶、贪婪啊，拜偶像啊，不能。也说有贪心的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你说你没拜偶像，你个贪心，你贪心就拜偶像，你里面一个贪恋之心，一天就贪恋人家的爱，贪恋美色，贪恋偶像，是不是？你爱他，因为最好他爱你，是不是？贪心和拜偶像一样啊。这个话圣经不是讲一次了。第6节，不要被人欺负的话欺哄，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你受欺哄啊，你偏离了主的道，你离弃了神，你也就是个悖逆之子，神的愤怒要临到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几节圣经，四五六对着那边是第2节啊，4、5、6，这边叫我们要除邪恶啊，这些淫词妄语都要除掉，除邪恶常感恩。首先说感恩的话，张口闭口感恩赞美，感恩我不配，样样都要恩典，是吧？不要随便乱讲话，对着那面就遵命受托见殿， 那边连古列都遵命受托要建造神的殿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除掉邪恶，常感恩。还有这边告诉我们，不再贪心拜偶像，那么渐渐的时候到了，古列王都兴起来了，时候到了才会有时建造有时，所以我们看见神都兴起，环境来效力来印证，你还贪心啊，还拜偶像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渐渐的时候到了，对他这边来说，不再贪心拜偶像。这边背逆遭神愤怒，如果你背逆，你一定遭神愤怒。对着那边去，遵命蒙受万国。古列王为什么神拣选呢？因为他听命，他谦卑，自称为神的仆人，所以遵命蒙受万国。这边你背逆，你遭神愤怒。这边你犯罪过了，你在神国里没有份，是不是？在神国里，我们今天要追求什么？在神国里有份，对的，你们在殿上有份。这古列都是神吩咐的，为神建殿，在殿上有份，对他建的就要在神国里有份。还有一句告诉我们说，不被虚浮化欺哄，不要老做小孩子，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不被虚浮化欺哄。对的，那边就是什么？相信神允许必成，你不要一天人家骗你什么就是什么。你对着那边最要紧的，相信神允许必成，要有属灵的眼光，就不会被虚浮的话来欺哄动摇。古列都尚且遵命，我们常常做悖逆之子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够做悖逆之子。这就是前两节。好，现在我们翻过来再看三次，这第一段不是到四节吗？现在看三四两节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。这是古列王宣告对被掳的子民所说的话。做神子民的，我们应该做他的子民，那你就不能够老住在巴比伦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声音是什么？我的民呐、啊，要从那城出来，是不是？要从巴比伦出来，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就是从巴比伦上来，多少人下到巴比伦，你在这里面你就是下去，现在可以上来，上到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。是建殿的时候到了，才会有时建殿有时建造有时，是不是？只有他是神，连古列都证明只有他是神，是不是？就是巴比伦时间长了，这也神那也神，拜了很多的偶像，只有他是神。愿神与众人同在，就是如果你有渐渐的心，我们你愿意上来离开巴比伦，神必定和你同在，是不是？愿神与众人同在，这就是第三点。我们都希望主同在，你根本不以神的旨意为念，又不体贴神的心，又管他渐渐不渐渐，不爱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不关心神的工作，神怎么和你同在？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是不是？第四点，凡剩下的人，无论是寄居何处，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。剩下的人就是不去巴比伦不回来的人，可能还有些剩下的人或者本地的人，剩下的人呢，你应该怎么态度？你也应该大力支持，大家都是同心来什么支持建殿的工作。无论你是寄居在何处，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生息来帮助他，帮助那个上来的人，大家明白吗？帮助那肯归回建殿的人，另外也要为耶和华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，是不是？要甘心的为神，大家人人有份来帮助，而且来甘心献礼物。为什么要甘心献礼物？有份于这个建殿的工作，不在乎你多少，是不是？你愿意愿有份神的工作，像我们自己出去，我们在代祷上有份，那你献上的礼物了，那当然不一定是金钱，这也有人献上金钱，是不是？甘心献上礼物，哎，不是勉勉强强的，是主爱激励我，愿意有份这个见证，有份神的工作，是不是？那这些人就是剩下的人，我谁也不能去，我也要有份，是不是？这个心已经到了，神不是看着你的心吗？我们也没有这样有份，这么样的体会神的心呢？把你的金银财物生去去为自己呢，还是把你的金银财物你的生去去帮助见证的工作，让人家能够得到这些需要？你看看被掳归回需要一些牲畜啊，可以驮东西啊，可以宰人呢、啊，是不是？牲畜也要回来，金银宝贝财物从巴比伦得到了，你得到的就为自己啊，你得到金银财物为谁啊？为神的殿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另外还要 担心的先生，这谁的命令？这是古列呀，就能够这么体会神的心，吩咐他们这样做。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，你做神的事应该怎么做？所以三节四节说，凡做他指明的，首先要自己上来，要离开巴比伦，要离开这个，不能还糊里糊涂。三节四节，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从七节到十二节啊，大家看七到十二，先看七八九，七八九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，我们常常同伙犯罪，同伙什么意思？随从，是不是在人家的罪上有份？不要，不可什么同伙犯罪，罪在那边就归回重建圣殿。不可同伙犯罪，就是在人家罪上有份。你应该怎么样？你应该归回，快点归回，就离开这个，离罪重建圣殿也可以，应该是这样的态度。你不归回，你怎么重建神的殿？是不是要归回？那边做神的子民，大家看看这边做什么？第八节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那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什么？光明的子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做光明子女，不是像，乃是要做。那边呢，做神的子民。的确，你做光明的子女，你要结出光明的果子来。所以下面说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光明的果子有三种，这里多清楚，要结出良善，这是光明的果子。一天还是行恶、作恶、坏心眼、发怨言、挑拨离间，那你就没有行善嘛。还要公义，不能还有偏心私爱，还有诚实，不能虚虚假假，这就是光明。所以光明的果子多清楚啊！我们怎么解释光明？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这就是光明。光明的人被有归回，光明的人能够在建殿工作有份，光明的人你真正是离开了巴比伦了。巴比伦是什么？巴比伦是黑暗、邪恶、没有公义、没有诚实、虚谎、虚假，这就是巴比伦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神与同在，那边的英雄都宝贝，你只要从巴比伦上来，神和你们同在，那边神与同在，这边就是接光明国。离开神的同在，我们什么果子也结不出来。神与同在，这边结光明果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子民，我们要做光明的儿女，儿女光明的子女。再看十到十二，十节开始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就是说，你不但你结出光明的果子，你还要更进一步的查验，就是不断追求的意思。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就是说一切主喜悦的我就喜悦。对他那边什么？这边查验主喜悦的事，大家看见啊？这边是什么？查验主喜悦事，对他那边就甘心献上礼物。主喜悦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献上甘心祭，你默默无声，人都不知道，主看见，这就是主喜悦的是什么事？那边你是甘心献上礼物，甘心乐意，要有奉献的工作。主所喜悦的是，他们甘心献上礼物，因为他们什么呀？我们再看十二节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提起来都是可耻的。两边相对，气绝暗昧，那么多方帮助，你们中间剩下的人不管谁都来帮助，多方帮助。这边气绝暗昧，那么也可以说什么呀？献上金银。那边不是吗？被掳归回献上什么？金银，金银，这个财物都来帮助，多方帮助，用什么帮助啊？你有什么帮助什么？你有金子，你有银子，你有财物，你有凶器，都可以来帮助，是不是？多方帮助，也可以金银帮助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定要弃绝暧昧，也可以说暧昧不弃掉，我们不能成为金银。金银多么纯净，被炼净的，没有渣子的，是不是？弃绝暧昧。那边也可以说就献上金银，多方帮助嘛，献上金银，金银的金银财，我最宝贝的都献上金银。所以我们要天天查验主喜欢的是什么事，就是渐渐的事，甘心乐意献上礼物，是主喜悦的事要查验，暧昧的事你要弃绝。所以这只是两个方面，一面要弃绝暧昧， 决的事。这就是对他妹妹就多方帮助，甘心献礼物，万有都效力。好，我们就再看，接着看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，五节对十一节，那么十三节到三十三节，五到十一，十三到三十三，题目是圣别归神，合一荣神。要特别注意要圣别，第一段光明，第二段圣别，圣别归神，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合一荣神，也与主合一，成为他骨中骨肉中肉，来荣耀神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五到七，这三节啊，五到七，请翻过来，五到七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、祭司、利未人，就是一切被神击中他心的人，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那我们看到，真是啊，神一做工，人人的心都被激动。这里包括所有的人，因为犹大人嘛，就包括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、祭司、利未人这些领袖们，领袖们的心先被神激动，他们就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罗巴伯、约瑟亚那个时候是带头人，是不是都起来要都起来？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被激动？是不是一个是心被激动？你说怎么激动？主话语的激动，圣灵的感动，不是人情感动、人情仁爱的激动，那靠不住，不是一时的这个肉体的激动，乃是神话语的激动、圣灵的激动、神旨意的激动。结果呢，都起来，也同心可以起来，大家都起来上耶路撒冷，离开巴比伦，上耶路撒冷去，去建造耶和华的殿，有目的的，有目标的。你起来做什么？我们有目标，我们建造神托付我们的工作，神托付你是什么，你要建造什么。有人是到未得之地去拆船，有人去建立教会，有人去开荒，开荒不到最艰难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去。要去，要上去，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第六节，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、金子、财物、牲畜、珍宝来帮助他们。小四说：“坚固他们的手，帮助他们，坚固他们。”你看看，人人都拿东西出来，四围的人都拿银器、金子、财物、牲畜、珍宝，样样都奉献。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，还特别提了这一句。不但很多人拿，而且甘心的。甘心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十分之一或者是在立的应该拿的，而是什么另外拿出来的，甘心乐意的献上。第七节，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，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里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。所以这就看见这个古列王他知道感恩，他什么他也将他什么，一个是告诉我们他是神在他身上动工，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把神殿的器皿都拿出来，就是说，不但吩咐人上来，这个殿里的器皿要拿出来，拿出来。这器皿在哪里？这个器皿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经从耶路撒冷掠走，把它放在他们这个假神的庙里面的，就说明这个器皿长期被玷污，长期沾染污秽，天天侍奉假神嘛，在庙里面，现在怎么样啊？要。将电话店的器皿拿出来，就是说从就是要他重新的分别为圣。怎么叫出来？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本来拜偶像，现在不要拜偶像了。这是到第七节为止，这在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到二十一节，请大家看十三到二十一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受责备，受责备。刚才还说呢，那个暧昧的事，你不但不与神同，不与人同去，你还要责备这样的人。我们对于那些个罪恶、暧昧的事要责备，另外我们自己也要受责备，是不是？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这个责备有的时候就借着人来责备我们，借着环境来责备我们，你要受责备，受神的责备，神借着环境，借着人来责备。底下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是不是？主的话就是光， 下人当醒过来。为什么要受责备啊？不受责备就醒不过来啊。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还在睡觉，还在沉睡呢，就要醒过来。是不是？哪当你责备，大卫醒过来了，你就是那个人，是不是？你必赔偿四倍嘛，他自己说的赔偿四倍，四倍的报应在他家里，是不是？你这睡着的人呐、啊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古列被神啊、不是，那边是归回的子民，犹大、便雅悯各族族长，还有呢，祭司利未人所有的首领，怎么样？被神激动，这边就受神责备。我们的心要被激动，我们的心也要受责备，那你才醒得过来，你才蒙恩典。这边是当醒来，死中复活，从死里复活。睡觉的人好像死了一样啊，灵性死了，这里面死了，对神的旨意死了。是的，当醒来，死中复活，那边就当起来上圣城去，大家都上耶路撒冷去了，去做什么？去见殿呢？是要醒过来，那边是要上来，这边醒来，那边上来，醒来死中复活，那边是。当起来，那边是起来，要上耶路撒冷。底下还有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这一段保罗的劝勉更加宝贵的，积极的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不能够做什么。这段你提到啊，不要做什么啊，不要做愚昧人，不要做糊涂人。现在先看十五节，十五节就是什么？就是谨慎行事，做智慧人。那边就是都同心建造神的殿。什么是智慧人？智慧人就是遵循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刚强行事，所以都同心建造神的殿。大家都同心了，祭司、利未人、便雅悯、犹大各族长都起来了，同心建造神的殿。这边做智慧人，还要谨慎行事，谨慎行事，建造神的殿，你要恐惧战惊，你要谨慎行事。不要成愚昧人，愚昧人糊里糊涂，见殿的时候也不知道，是吧？一天为自己活就是愚昧人啊！这就是前三点。再看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大家看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要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时候都到了，见殿的时候都到了。拔萃有时，栽种有时，现在该栽种了，该建造了。哎，现在你还糊里糊涂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要爱惜光阴，现今时代邪恶，珍惜主给我们的光阴呐、啊！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暮年了，年老了还不珍惜吗？珍惜光阴，赎回光阴，在英文呢是什么？不是，不但是爱惜光阴，是要赎回光阴，赎回光阴，就是说我过去失落的，我今天把它赎回来了。是不是蝗虫马上吃去的主要补还给我们了？因为现今实在邪恶，主快再来之前，到处充满邪道、假道、异端、罪恶的权势。现今实在邪恶，所以要爱惜光阴，还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里几个不要，几个要，是不是？第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不要的是什么？不要做糊涂人啊！不要做愚昧人啊！不要什么呀？啊！不要醉酒，一天放荡。乃要什么呀？要爱惜光阴，要明白主的旨意，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会离开圣灵，我们也不能明白主的旨意。是爱惜光阴，那就是让我们天天好好追求读经祷告，充实自己，亲近主。所以两边相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爱惜光阴，那么甘心献礼，要甘心献礼物。这边民主旨不糊涂，不要再糊涂了。民主旨意不糊涂，那么是为人来效力，是为人都来献命，都来拿这个拿那个，都拿来了，是为人来效力。所以我们要民主旨不糊涂啊！你不要糊涂，你明白主的旨意，主就为使周围人为你效力。有金子拿金子，银子拿银子，财物都来了。这边不醉酒，被灵充满，那面是做银器珍宝献上，本身就是银器啊。我们本身就应该成为这些个银器和珍宝，金银器皿和珍宝献上啊，甘心乐意献上啊，这就是这三节。我再说这边不醉酒，被灵充满，不要醉酒。你醉酒一天呢放荡，那你就不能够做这个金银珍宝器皿献给主， 祖宗们宝贝我们，主炼净这个金银珍宝器皿，也就是贝鲁回回炼净的子民的本身，是不是成为金银珍宝器皿？先生，再看19-21，因为这里是接着告诉我们的，不要醉酒，要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你就会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，不再称呼偶像，要赞美神了，天天歌唱赞美神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要常常赞美，还常常感恩，是奉主的名来感恩。而且呢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过去这样一个这么样和谐的、和睦的这样的生活，彼此顺服，而不是你不听我的，我也不听你的。那你大家就要存在敬畏主的心、敬畏的心、敬畏基督的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19-21。19-21，这边是什么呀？歌唱神，歌唱神。那面什么呀？那面就是荣耀神，器皿拿回来就是荣耀神。这边说，器皿，那边呢是器皿从庙中带出，这边就奉赞美感谢。本来都是被玷污，现在知道了，一举一动奉主名，奉主的名，样样奉主名，凡事嘛，凡事都要奉主的名。凡事奉主名来感谢赞美，常常感谢赞美。那本来呢，在庙里面一天到晚就是称颂偶像，偶像，偶像，偶像，一天瞪眼大眼小眼看，都看来看去都是偶像。现在转过来了，奉主的名，凡事奉主的名来称谢神。这边告诉我们要存敬畏心，彼此顺服，这真是合一的教会了。存敬畏的心，彼此顺服，不但歌唱赞美，凡事奉主的名，而且你还要彼此顺服。对着那面什么分别为圣，不再玷污。器皿带上来什么意思？就是分别为圣了，离开巴比伦，离开了这个庙，分别为圣，不再玷污。这边就是存敬畏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别，你是大器皿，我是小器皿，你是金子，我是银子的，彼此顺服，大家能够同心起来啊。这就是到21节，我们再接着看这里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8节到11节。8节开始，波斯王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，按书交给犹大的手里示法沙。这个示法沙据说就是那个索罗巴伯，因为索罗巴伯是第一次被掳归回的领袖，就托他带回来了。所以这里就可以告诉我们，这个波斯王很有权力，他派库官，是不是？是他底下的手将领了，把器皿拿出来，那这就叫遵命去做，叫你拿出来，你就把这器皿拿出来。而且按数交还，按数啊，所以我们要祷告啊。耶稣怎么说的？除了那个什么那个灭亡之子以外，一个都不失落，按数交还啊，都要被掳归回，一个不失落。交给谁？交给犹大的手里，交给犹大手里。底下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，你看神一一纪念呐、啊，你我呀，恨不得什么神都纪念，你是金盘子，你是银盘子。搁了70年了，主还没忘记。有多少把？有几个金盘子是30个，在圣殿里不能缺一个金盘子，不能29个，各有各的用处。银盘子有1000个，你看看这么多的银盘子，不能少，不能少。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，按数归回啊，是华东家的、华北家的、西南家的，是在北方的、是在南方的，都要快速归回，急速归回。是吧？都不要再钻研了。刀有29把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刀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那个杀米甸人，那个得胜仇敌，是吧？是把刀，29把，清清楚楚这个账啊。神那里有笔账啊，我们代祷也没有这么忠心呐、啊，要为每一把刀祷告，让他们都能回来，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刀。第10节，金碗30个，银碗之次的410个。什么叫银碗之次的？据说这里是原文的意思，就是残缺的，可能长期啊带来带去都坏了，残缺。那这里碰了一点，那里碰了一点，你别瞧残缺的银碗之次的410个也回来了。人看残缺，主还是看宝贝的。像我们老了不是残缺了吗？残缺了，眼睛不使不合适合用了，耳朵也不行了，腿也走不动了，头发都掉光了。残缺的怎么样？一个都不缺。410个，你看给你记载了，410个是残缺的。 次碗是银碗之次的，别人的器皿还有一千件，其他的器皿也都给你记着，金银器皿一共是算5400件，5400件呢，我们常常讲祷告主啊，5400，你看看圣殿在那个时候在时代，圣殿就需要这么多器皿，今天需要多少？5万也不够啊，是不是？50万也不够啊，大批的工人，大批的生力军，大批的敢死队，求主兴起来，是不是？被掳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示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做领袖啊，示巴撒是领袖，所以要兴起所罗巴伯，兴起约书亚，兴起这些首领来，就是让他们这些首领把这一切都带上来。领袖不归回，那底下也不能归回，所以领袖在哪里？他要一呼吁，他要把他们细心的、爱心的、忍耐的、宽容的一个个带上来，不是这个不好扔到一边吧，没有，个个带回来，是不是？这一切别忘了这一句话，这一切都带上来，你别丢掉一个，是不是？神的心就是这一切都带上来，5400件，所以做领袖要合乎主的心，体贴神的心，因为这些都是被掳的器皿，都经过许多失败软弱，就好比我们似的，你是有什么地方可取，是不是？我常常想，如果是旧约的话，我早倒闭旷野了，这神的怜悯，是不是早倒闭了？不就那里倒闭其中的一个，有什么稀罕，有什么可留你的，是不是？主还怜悯，今天被掳归回，所以我们珍惜啊，珍惜主的恩典，主的拣选，主的托付，这一切都要把它带上来，这就是神的信。因为要重建圣殿嘛，圣殿里不能缺少器皿，为了坚定的需要，为了神旨意的需要，为了神工作的需要，需要这些器皿，要把他们都带上来啊！到底啊，我们对到这边，我们看22节到末了，对着这边22节到末了，先看22到24，从22节以后就开始讲到夫妻的关系，夫妻的本分。但是保罗在讲夫妻的本分的同时，也讲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是不是？地上的夫妻啊，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预表天上的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保罗要阐明这一个真理。但是夫妻应该各尽本分，两个方面，一个家庭要完全成圣，教会才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。但更要紧的是，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不是这么样的啊？是不是这样的啊？这个成为这么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没有瑕疵，是他骨中骨肉中肉，是这样的和他联合。我们现在看一下22到24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先说妻子的本分就是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那就是说，今天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今天我们每一个教会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妻子的地位，顺服基督，对着那面就是那个库官遵命而行，用王法命令了，派库官，你要把所有器皿带上来，然后交给谁？交给示巴撒，拿出来，一个是拿出来，然后交给他，是不是？遵命而行，这边顺服基督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为什么要顺服？因为一个家庭要有个头，这个次序有关系。那个头不出来，你这一天听妻子的话，要听丈夫的话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在教会里常常啊人做头，是不是？不管男男女女都要让谁做头？基督做头，他为教会的元首，昨天不是吗？基督为元首，我们要尊基督，连于元首基督，让他凡事居首位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他不但是头，我们处处听他领导我们，尊他为圣，他更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救赎我们，跟主的生命的关系啊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。这三节圣经我们两边看一下，刚才已经说了，一面是顺服基督，一面遵命而行，一面弃绝偶像。那边呢，这个器皿啊，这个器皿你在庙里面你要弃绝偶像，这边基督做头，一面是弃绝偶像，一面是什么？基督做头。还有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教会尊主为头，你要尊主为头。那边是器皿按数交回，按数都交回来了。教会要顺服基督，或者这样，刚才那边弃绝偶像，这边顺服基督。第二个意思就是那边器皿按手教会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 教会尊主为头，尊主为头，一面是顺服基督，你要顺服，是妻子顺服丈夫，在这里告诉你一个预表的意思，如同什么呀？教会应该顺服基督。我们常常顺服了半天，都顺服的不对了，不该顺服也顺服。你要顺服的谁？顺服基督。顺服基督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尊主的话为大，主怎么指向我们，怎么样听主的话，神的旨意，顺服基督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下面二十五节就讲了丈夫的本分，妻子本分，顺服丈夫。你有些事你可以跟丈夫商量，就顺服丈夫，你不拿他当头。你跟有的做妻子的，这简直他是比丈夫还要头大一点，是不是？根本什么都不商量，自己随便乱做主。这边不是这样，这不应该这样。这里关于丈夫的本分什么？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是夫妻的关系，真是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是不是？那这是这么样的圣洁荣耀的一个教会，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呢？我们看见这三节里就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舍己的爱，是而且用水接得到把教会洗净。他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？不是任凭我们就这么肮脏，这么污秽，乃是他用水接得到把我们洗净。借着主的话，借着圣灵，使我们洗干净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因道成圣，对着那面被掳归回。那面被掳归回这边就因道成圣，而且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。一个丈夫也可以这么比作嘛，一个丈夫要求妻子去贞洁，要贞洁，是专一清新贞洁。那今天基督要求教会是什么样子？就是用水借洁，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一个什么教会？圣洁荣耀的教会。对着那面就是做金银宝贵器皿，那面是做金银宝贵器皿，个个都是主宝贝，被掳归回以后被炼净了，做金银宝贵器皿，这边就圣洁荣耀的教会来相比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教会多好啊，又圣洁又荣耀，底下告诉你，跟你形容说毫无玷污啊，以前放在庙里哪个没玷污，个个都被玷污了。传道人不像传道人，简直都是经商的也有，什么生意经都在里面，污秽肮脏，也专门会去害人，去控告人，去批判人，样样都做，是不是？现在要改变了嘛？是啊，没有玷污，没有皱纹等类的病，没有皱纹的意思，也就是满了什么呀？这个是这么样的兴盛啊，皱纹就是衰老的样子嘛，没有衰老的样子，一天新似一天，在基督里更新。没有正文就是圣灵更新的意思，圣灵把我们更新，没有病，不是病态的一个教会，教会常常像瘫痪病态，没有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，多么宝贵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段不是吗？讲夫妻他更要紧的讲什么？荣耀的教会应该怎么建成的？用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净，效法基督这样舍己，是吧？所以圣洁荣耀的教会让你做金银宝贵的器皿，那么被掳归回变成因道成圣，主用他的道把我们洗干净。再看28到30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这又讲到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，没有人不爱自己的身体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丈夫带妻子再好，也没有比基督带教会这样的爱我们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爱到这样的保养顾惜我们，基督爱教会啊，这个是怎么样的爱法？是的，30节，因为我们什么呀？是他身上的肢体，小字大家念是什么？就是他的骨，他的肉，是的，我们是他骨，他的骨，他的肉，这就是亚当说的这句话，管他叫女人。亚当给夏娃起名叫什么？不是，把这个夏娃称为女人，就是她是我的什么骨中骨，肉中肉，这就是我们跟基督是生命的关系。为什么是骨中骨，肉中肉啊？因为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那里出来的，这不是骨中骨，肉中肉吗？神叫她沉睡了，结果从她骨头里头肋骨那里取了一根，所以女人就是男人的骨中骨，肉中肉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基督的肋骨被刺透，流出什么来？水和血来，建立了教会。所以我们是他骨中骨，肉中肉啊！耶稣肋都为我们被刺透，流出水和血来，建立教会门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做殿中各样器皿，有碗有盘， 有刀，是不是？有各样的器皿，你要做殿中各样器皿。这边就做足骨中骨，肉中肉，这边是骨中骨，肉中肉。你要做各样的器皿，每一个人应该说都应该跟主有生命的关系。所以这边就与主生命联合也可以，你要与主生命联合，不与主生命联合，那你做什么什么骨中骨肉中肉啊？是不是骨中骨肉中肉的意思就分不开了？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啊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也是这个意思，骨中骨肉中肉，是不是？生命跟主联合啊，所以也可以改成生命，生命与主联合，那也就是做出骨中骨肉中肉的这个意思，那么就能够什么呀？做殿中各样器皿。可是你这器皿是做殿中的各样器皿，合乎主用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：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。那边说，那边告诉我们，谁残缺神宝贝，因为特别提到有些个次的，次什么呀？次品，是不是？银器之次的，他都给你提到，选银碗呢之次的这些次品，谁残缺神宝贵，最要紧我们里面不要残缺，你外面可能残缺了，老了，衰老了，残废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肢体在北方啊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就为我们大家祷告。他是呢，残而不废，老而不什么不衰，老而不衰，残而不废，残不要成为废物，残而不废，老而不衰。那么对待这个呢，如基督爱教会，基督爱教会就没有条件，你不管你多老多残的多不像样的，主就是爱，主爱我们，只要我们真正能够归回，而且不但归回，而且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，生命与主联合，你就能够做成殿中各样的宝贝的器皿。所以我真是觉得这个轮子太宝贝了。你看这两边相对，你说说你的被掳归回，怎么叫归回？这边告诉你怎么叫归回，你要跟主联合，你要光明，你要圣洁，是不是？你要跟主的关系是那爱的关系，生命的联合就是爱的关系。再看最后一段啊，31节开始，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神那个对婚姻的命定的旨意，人要什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你舍不得父母，你不肯离开，你怎么跟妻子联合？是不是？这是神的旨意嘛？因为二人成为一体，也有这样个别的人，是不是？结了婚了一天还是住在娘家，就是不跟丈夫在一起，其实这都是反常的现象，不对呀、啊！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就成为另外一个家庭了。是不是？这是合一的关系。对着那面什么？从巴比伦带上来，那面是离开巴比伦，这面是离开父母。你不离开你的娘家，你怎么嫁给、真正的与波阿斯来联合呢？那路德就是离开了自己的父母，是不是？你要离开，当离开的离开，你才那个二人成为一体，一主成为一灵，是不是？那面是从巴比伦离开带上来，就是离开的意思。再看32、33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保罗最后还是告诉你，夫妻彼此之间应该是什么？夫妻当相敬相爱，是不是？这个丈夫爱妻子，妻子呢又是敬重丈夫，相敬相爱，有一个尊重的意思，里面也有相爱的意思在里面，相敬相爱。对在那面成贵重金银宝器，那面真正是成贵重金银宝器。贵重在哪里？尊主道，照主话去做。妻子和丈夫这个家庭的关系也要搞好，不是你也不尊重我，我也不尊重你，随便吵架，随便怪怨，一天怪我，我也怪你。夫妻当相敬相爱，是不是？这个家庭荣耀神，这个教会荣耀神。现在教会有好多问题，都是一个家庭问题啊。家庭搞不好，彼此不敬，不相敬又不相爱，另有别心，什么样都有，是不是？那这那边才成为贵重金银器皿啊！一边两边相对啊！保罗说：“我是指着极大的奥秘说的，是指着基督和教会，这是更重要的，那就是与主完全合一。那边就器皿都带上来，那边都带上来，那个示范上就把这。” 搬上来，这边就是与主完全合一。今天基督要什么？以撒没有得不到利百加，以撒永远不能得安慰。当以撒得到利百加的时候，以撒就得安慰了，是不是？基督今天等待什么？就等待着心腹，是他来迎娶心腹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说这是极大奥秘，对到那边什么？那边归回成全神旨，神的计划，神救赎的计划，神的旨意。什么叫做归回成全神旨？预备基督的降生啊，被掳归回，神的奥秘的成全，神旨意的成全。所以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，这个极大奥秘就指着基督和教会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个大的奥秘，就是保罗所说的福音的奥秘，基督的奥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要成为一，要同为一体，同盟允许，同为后世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啊，这个奥秘也没有完成，没有完成啊，福音还没有广传，以色列怎么全家得救？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一个极大的奥秘而努力啊，求主兴起释放上来，兴起被掳归回的领袖来，所罗巴伯、约书亚、以斯拉、伊西米，是一批批的功能求主兴起来，完成这个极大的奥秘。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完全合一，又是圣洁又是荣耀的一个教会，但这个距离还是很，所以我们大家要为这一个努力，我们个人的家庭也要建造的好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更是要合一的关系。那你要体贴他的心，要凡事尊敬他，顺服他，爱他，他对我们是这样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我们的次品主都要，我们残缺的主都没有丢弃，是多感恩呢、啊！我们要赞美神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来爱他，来尊敬他。所以保罗这一章讲了什么呀？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？所以前面告诉你要光明，要光明，是吧？要除掉一切的邪恶、淫乱、污秽，这个做光明的子女。接着又告诉我们，不要做愚昧人，不要做糊涂人，明白主的旨意，爱惜光阴，被圣灵充满，凡事奉他的名。又讲到夫妻的关系，就讲到我们跟主的生命的联合，这是真正被主归回。神可以使古列王兴起来为我们效力，万有都效力，人人都来帮助奉献，而我们自己呢，有没有上来？所以我们要真的做神的子民，就要分别为圣，从巴比伦上来，离开罪恶，离开偶像，离开黑暗，真正做光明子女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炼净归回大小轮，炼净归回，光明成圣，喜乐行善，你最后才能喜乐行善。我们要终生喜乐行善，你坐在巴比伦怎么喜乐行善？所以要炼净归回，炼净归回的子民就是光明成圣，让我们回来以后真正喜乐行善，好好的建造神的殿。